好，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哈，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人有机会去旅游、去度假，但今天仍然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话，因为主，你的话实在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你要带领我们的方向是永生的方向，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国是永远的福乐。我们在这个预备的过程的里面，在地上这个聚居的时间，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最要紧的恩典。主，这也是你要赐给我们的，这是你自己感动每一位弟兄姊妹。就祈求主，你按照每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寻求的心，你将你的真道，将你的恩典放在每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带领每一位能够更牢固的、更确定的、更扎实的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生命记的第三课，生命记第三课。那第三课里面呢，是第二章和第三章两章的内容。那这两章内容里面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像记录的多数是事件。上帝对这个以东人、对摩亚人、对这个亚门人，也包括有两个王，叫西实本王和这个巴山王啊。那这一个五个事件有不同的这个方法，有不同的态度，有不同的结果。看似好像是事件，那在这个事件的里面呢，有两个很要紧的点我们要去面对的哈。一个就是上帝让以色列人按着他的心意去对待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民族。那在这个里面，这一个上帝的心意叫以色列人去遵循的这件事情，是律法的一部分。 OK， 那换句话说，上帝所颁布的律法不单单是一些好像道德层面的规条，不单单是这样。那在道德层面的规条的里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这一点是很重要。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这个人他很多祭祀的规条他遵守了，这个规条遵守，那个规条遵守，但是上帝让他去做这件事情他不做，不叫他做这件事情他去做，那个没有在律法的规条的里面，这样的人仍然是离党上帝的人。大家了解吗？那在这个点上，对律法的了解这一点上，我们可能需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上帝所颁布的律法给他的百姓，那这个百姓对律法的态度和对上帝的态度，这两样要调和的。他所遵行的不单是上帝所颁布的律法，更要紧的他遵行那个颁布律法的上帝，这个是我们需要清楚的。那这个点上比较容易产生模糊啊。那上次祷告会新生弟兄有分享在撒母耳记十五章22-23节，那那段经文的里面他特别讲到听命胜于献祭，献祭是律法的规条，但上帝说听命胜于献祭，这完梗的罪、悖逆的罪和与拜偶像是同等的，拜偶像是律法的规条，但是他说你完梗不听上帝的话，你就等于拜偶像。你看见这个原则没有？在这个里面，那这个是我们信徒对我们认识神、跟随神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所信的信仰并不是从圣经所学一些的规条然后我们去遵守就等于我们的信仰，不是。那圣经的这些的规条和颁布规条的神，这个是最重要的。说换句话说，那些的规条或者说那些的律法是要建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和神的关系，这个是目的，而不是停留在那个律法的规条的本身，那个就错了。所以这一点是相当相当重要的，相当重要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形的里面，有几种情况供大家来看。那有一些人他是把神的律法丢在一边不管的。神的律法是什么？ 我干脆就是抵挡的。他说不让拜偶像就去拜了，不要去算命就去算了。那这是一种的情况。另外一种的情况呢，把神的律法这些规条我都遵守了，然后呢在他自己的日常的生活或者他生命的道路上面，他爱干嘛干嘛，他想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我常常提到现在很多人在经营教会，那怎么叫经营教会呢？他本身的这个 motivation 或者说从教会的这一个上帝的心意的里面，他所寻求的并不是上帝对这个教会的心意，他所有的是有关一个教会的一个概念，或者说有关教会的有关的规条，然后呢他用他自己的想法或者说用自己的 ambition 用自己的野心放在这个规条的里面，我怎么样能够经营一个更厉害的更大的更辉煌的荣耀我自己的教会。那这个是这个时代当中出现非常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是这个。那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像撒母耳记所说的是不听命的献祭，他觉得他建立一个巨大的教会在神面前是一个巨大的祭物，他就献了非常宏伟的一个祭，不是，那个三号是拜偶像。换句话说他所经营的那个教会基本上是那个金牛犊 Golden Cat。 那这个是在整个信仰当中非常挑战的一个地方，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在神面前来祷告。遵守神的律法和顺从神这两样是一件事情，在遵守神的律法的这件事情里面来印证来实现我们对神的顺从，但是并不是遵守了律法的规条就等于顺从神，可以吗？在这一点上大家清楚吗？所以第二个层面律法的规条好像是死的，第二个层面真正对神的顺服那件事情是活的，那件事情是活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和他的生命和这位真正的活着的神之间的活的关系，这个才是对的方向。所以上帝和以色列人建立这个关系，这个关系的这个层面不是行一套的律法，是要成为他的子民，我拣选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做他的子民，他是做王的，他是子民，王和子民之间有关系的，有互动的，他们是活在一起的。那这个是信仰的非常重要的核心。那到现在我们得救的确据并不是我做了一个 radical 的 Christian， 我做了一个很理想化的基督徒，按照常规的这些的标准我是很标准的基督徒了，不是，是关系。真正和神有关系的人他必定会活出来按着神所教导的那些的方向那个行为会，但是单单有那个好像的外在的行为和神是不是有真正的生命的连接，这个就未必了。那重点是前面后面的这件事情是和神真正有生命的连接，那这些所有的圣经的教导是为了建立这些生命的连接服务，那这个才是从旧约到新约这些的教导的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圣经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教导的时候说这些上帝所教导的你要去遵行。那你要去遵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 practice 操练我们和神的关系，另外一个是印证我们和神的关系。如果神所教导的我们永远都行不出来，那和神的关系有问题了。有时圣经说不可奸淫，他就是去奸淫，他就是行不出来，他一直活在奸淫的里面，那这样的人是和神没有关系的。那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在新约的里面有很多的罪是被 category 是分类的。在这个我们前几天就聊到同性恋的问题，有些人提出来说这个你们基督徒没有爱心， 因为同性恋他们很相爱，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相爱？啊，这个是他自己也是所谓的信主的。那后来我们经过一些的讨论，那这些讨论要解决这个问题，真正属神的人他们的生活的行为是什么，真正爱到底是什么。那些其他地方我不讲，就讲到说圣经已经明确的告诉不可以行的事情，在旧约在新约说行这样事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亲男色的人必不能够承受神的果，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这样的人他如果不遵行，他不是属神的，如果他行不出来，他也不是属神的，了解吗？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和我们和神的关系这个之间的这个距离，这个关系的这个结构是这样子的。那了解这一点以后，你再读旧约的圣经，再读新约的圣经，那在这些方面就比较可以调和啊。那这是第一个方向，有了这个方向以后，我们才能够解决后面的问题。第二个点，上帝要以色列人对这个民族那样，对那个民族那样。进入迦南地以后啊，在之前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刚才我和几个弟兄姊妹在讲。第二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屠城的问题。旧约里面我们看起来好像很血腥的，以色列人到一个城以后，连男带女，连妇女带孩子全部杀了啊。这个屠城的问题是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困难，甚至很多信了主以后仍然有这个困难。那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所以前面第一样和后面这后面我讲的这一样，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对，好，我们先把这个主要的事情讲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内容啊。这个内容里面的有一些的经文是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去读的，但是最核心的事情在这个里面，我今天要解决的是这件事情，有关屠城的事情和对神的律法的态度的问题。神的律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神的律法不单是规条，是包括我们整个人在生命层面，在我们所有的生活的层面对上帝的顺服。那这个事情是重要的。好，那为什么人要对神绝对的顺从？这个是问题。很显然，在生命记的里面，在旧约的里面，上帝对人的要求，在神所要求的范围的里面的顺从是绝对的，包括屠城这件事情是绝对的。为什么这样？他说不可的就不可以，他说要的你就要。在神所说不可以的事情我们不能说可以，在神说你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能说我不要做，不可以。为什么这么绝对？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那不绝对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绝对是从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对错的判断来的，同意吗？因为如果我们完全同意上帝的判断，我们就没有这种的挣扎。但是似乎我们耳朵听见，眼睛看见，但是心里面不太同意上帝的这种的做法，我们的问题是从这里来的，了解吗？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的对错上面，我们跟上帝的意见不一样，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更对，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产生出来的这种所谓的矛盾？是这样吧？ OK， 好了，分辨善恶，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蛇跟他说：“上帝不让你分辨善恶，你吃了以后，你就可以分辨善恶了。”这个是诱惑。所以人为了能够分辨善恶，他就吃了，所以他就犯罪了。好，分辨善恶这件事情，这个是根基的问题哈。 那这件事情里面有两样的内容，一个是叫做分别，到底这个是善还是恶，是把它分别。另外一个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谁来决定是善是恶？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他要拿着这个决定权。所谓分辨善恶这个事情是决定善恶，上帝他是善恶的绝对的决定者。蛇他不同意，他也诱惑亚当夏娃也不要同意，你自己要做善恶的决定者，善恶决定的权人要拿。这个问题，人的犯罪是从这里开始的，不是不能分别，可以分别的，亚当是可以分别的，管理看守伊甸园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是不知道的，不是，主要是决定权，我决定这个是善就是善，我决定这个恶就是恶。所以所有的罪人最容易产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决定对错，同意吗？是不是小孩从小生下来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 no fair？ 什么叫 no fair？ 因为 fair 在他那边，我决定是 fair 才是 fair， 你说的 fair 不是 fair。 然后人就活在这种自我对善恶的决定的里面，这个是罪所产生的问题。决定权在这里，好，因为有这个决定权，所以上帝的图腾不对，可以吗？这个线就清楚了吧，是吧？为什么上帝的这个图腾不对？因为我决定，我里面决定了这个是善，这个是恶，上帝这样做是恶的。OK， 从这边来的。
那关于这个，就是说。摩西那时候，因为摩西他有得到神的话语，就是知道神说的要怎么样，那对于以后就包括中世纪的时候十字军东征，包括最近的就包括像美国打伊拉克，就这个他因为没有听不到神的话语，那谁知道他这个是对是错？
对，这个很好，这个问题很好，问题出在听不到神的话语。一旦听不到神的话语，自己来决定，就进入到善恶不分的里面。这个是所有的问题的出现。十字军东征，我可以非常清楚的从我的领受说，那不是上帝的心意，不是。那这件事情是人决定善恶所产生的，就算是他为了所谓的保护他的基督教，当时的罗马帝国。当时的这个罗马天主教十字军东征是这样产生的，因为他面对这个伊斯兰的攻击一直拓展疆土，然后开始向欧洲攻，他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宗教，然后兴起十字军东征去打他们，就算是这样那个也不是。所以保罗特别在罗马书说，我可以向你们证明犹太人对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听不到上帝的话，不晓得上帝到底要我们做什么，然后按照我以为对的，按照我自己以为聪明的方法去做，是这个时代教会败坏的根基所在，是灵性软弱的根基所在。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听不见。所以当耶和华不和我们讲话，当我们不肯听他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方向不可能对的，我们的教会也不可能对的，就算拿了这本圣经不可能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得讲到神的律法、圣经的教导和神的心意之间，这两条线是放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没有神的心意，没有神亲自的对我们的带领， 所有的人都会 lost。 当耶和华不跟人说话的时候，他捧的这本圣经也没有用。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圣灵没有工作在他的里面，圣灵不以他的身体为他的殿，他所敬拜的就不晓得是谁了。那这个是在信仰的历史的里面，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好，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善恶的这件事情，耶和华的善到底是什么？神的善，另外一个叫神的义，也可以这样说哈。神的义，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两个可以放一样事情。那这个事情里面有两个，有两个含义，一个叫做公义的部分。遇到怜悯的部分，那在上帝的义的里面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公义，比较清楚的对错之分的，另外是一个怜悯。换句话说，如果上帝他只有公义没有怜悯，那个不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里面充满了爱，神就是爱，那个爱所带出来的是怜悯。所以从这个里面，上帝他所决定善恶的时候，他所决定做和不做的时候，这两个方面他都有的。那这件事情是他决定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这个怜悯如果抛开上帝的公义，也就无所谓上帝的善。这个是这个时代经常出现的问题，因为神是爱，所以你要爱同性恋，他们摆脱不了同性恋，你就 let go， 就让他引教育同性恋好了。因为他吸毒他摆脱不了，你就多供给他毒品好了。这是这个时代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把上帝的公义抛在一边，把上帝的怜悯无限的放大，脱离了神的义，那不是神的义，也不是神的善。这个时代现在最多的是这个问题。我叫启示录叫做尼格拉一党的，尼格拉一党的，那这些人搞博爱普世的爱。所以现在到一个地步，保罗二世教皇到一个地步，不用信耶稣也可以得救，因为上帝是爱。耶稣基督已经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你只要敬虔，你是伊斯兰教徒、回教徒都可以得救。到这个地步，那现在上号有很多的教会也开始走向这个方向，他所做的方向已经不是成全圣徒，是把信徒的钱全部拿出来去到社会上去行善，然后传递神的爱，到了这个地步。那真正信徒的生命有没有成长？真正神所给信徒让信徒所捐的钱是不是用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现在这个 question mark 已经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但那个东西很吸引人。吸引什么人呢？吸引什么人？吸引不了解上帝心意的人，吸引那些不信神的人，停在里面。那这个是这个时代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耶和华的言语稀少，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大讲异象，我有了这个异象，我有了那个异象，我听了以后我都吓得半死。异象是什么？是耶和华的默示，是耶和华告诉我你要做这件事情，我怎么敢这样讲呢？如果不是神真的亲自对我讲，我很清楚神告诉我的，我敢讲吗？我不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吗？但现在好像没有意象就不行，没有意象你不是一个标准的这个牧师，有牧师你必须要有意象，那不行我就造一个意象出来。问题，这个时代教会的软弱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离开上帝的心意，不寻求上帝的心意，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世俗的个人的智慧、个人的聪明无限的放飞，这是问题。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回来，有公义有怜悯这两个都有， 然后上帝怎么样平衡这件事情，对哪些人在公义和怜悯的部分上帝怎么平衡，那他的平衡是绝对的，我们没有办法平衡这件事情，因为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有的人啊，刚才讲到图层的问题，你讲另外一个图层的问题，你了解这两个概念以后，向我下面走你会比较清楚图层的问题，
就是是这样写的，
嗯，
就是图层。
第一个是罪人的问题，那罪的问题是上帝之所以可以屠城的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叫做公义的根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所说的不能屠城这件事情是本着我们自己的判断所带出来的一个决定，不可以，从上帝的角度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这个事情是绝对的，好，就是一样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小孩子的问题，小孩子有没有罪呢？有罪哈，但他罪比较小，他有罪性罪行比较小，所以小孩子相对于成人来说他们是相对是 pure 的，但不是绝对的 pure， 相对小孩子确实很美的，你看他确实，你看他为什么美，在很美的一点是他生命的里面比较纯净的那个部分让你看起来很美，现在叫做卖萌哈，成人也去卖萌哈，那个是想到那里面生命的纯净确实很美，那这一个小孩子这个罪人他长大以后他会变成什么人，变成我这样的人，你我这样的人，所以罪既长成就会生出死来，他那个罪会存在，所以并不是因为他那个状态看起来好像是比较 pure 你就觉得他是无辜，不是，他将来会成长会死掉，那这是一个问题哈，有关罪的问题，所以他如果留下来将来他会成长他会长大，那在很婴孩的时候他死了，他会不会下地狱呢？我就留了这个空间，没有圣经确实的依据，那我觉得上帝对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婴孩有一个特别的怜悯，可以吗？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平衡了没有？可以了吗？同意上帝的决定吗？
就是圣经上说的
啊，圣经上他在这个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是在约拿书里面，哎，特别讲到，他说不能分辨左右手。那在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他说那些人不能分辨这个善恶的那些的婴孩，我倒把他带到迦南地里去。你们这些二十岁以上的，我全部把你们灭掉。那他又讲到不能分辨善恶的这些婴孩，他有这样提议，所以他对他有一个不同的对待的方式，对那些能分辨善恶的人他有不同对待的方式，这个有，但那个方式是不是就等于绝对的结果不敢确定，那我知道上帝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对待，有的。那还有一样永生的问题，那这件事情是我们所有的华人背景最困难的，我们对生命的认识是今生，小小孩子就死，他应当还有一个丰富的灿烂的人生，结果这么巧就死了，真惨，岂不知等他长大以后有一个悲惨痛苦的人生，我们想象他以后一定会那样，我们的痛苦是从这边产生的，是从我们个人的想象，那作为一个罪人长大以后活在罪恶的世界的里面，他的人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美好，不是。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意义在哪里？当他可以成长，上帝把那些不能分辨善恶的带到迦南地里面，他有机会得到那个宝贵的救恩，这个是人生命存在地上的最核心最重要的意义，是这个。 那如果他得不到永生，他活到一百岁，活到九百岁，没有意义。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没有跟从耶稣的人，全是死人。”这个是结论。可以吗？啊，这两个问题解决，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课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东西就有了。我们再看下面的内容。啊，那如果有牧道友跟你谈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基本上所有的华人牧道友都会有这个问题，基本上，那答案是一样的。好吗？可以吗？啊，那关于这个人不能够决定善恶这件事情，圣经有一些的经文的这个教导，我只是提一下哈，不能够决定善恶这件事情。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大家翻一下哈。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大卫的祷告，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的心，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这是大卫的祷告。大卫在神面前是一个非常自省自查，知道自己是有罪的这样一个人。那大卫在他整个一生的行为的里面，对他的评价除了八十八那件事件以外，都没有违背神的心意，他的评价是最好的。但是他自己是一个最认为自己有罪的人。所以昨天在小组也在聊到这个问题，当我们在神面前越看自己是污秽的，这样的人可能是越接近于圣洁。当我们在神面前越觉得自己很好，我比这个好，比那个好，看别人都是污秽的，这个人可能是最污秽的。啊，这就是耶稣对两个祷告，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在圣殿里面祷告的一个最终的评价。那个税吏，他比那个法利赛人比税吏觉得更有意义，耶稣说他反而是更有意义的。那这个是一个很确定的方向，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实际上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那这个不知道是谁说的呢？是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五节耶稣说的。耶稣带领门徒要去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然后有个城不接待，约翰和雅各就说：“主耶稣，我们要像以利亚一样降火烧死他们。”耶稣的答案是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人子来不是要灭人，乃是要救人，怜悯的这个方面。所以我们个人的心，实际上我们在公义和怜悯这方面，我们经常出现问题的。我们不是把公义所谓的绝对化，就是把那个怜悯绝对化，我们很难在这方面是对的。那只有神的心意是对的，我们不知道。那这个里面还有神的怜悯的成分，因为所有的人按照公义都不应当存活的，但神存活是因为他的怜悯让我们存活。那怜悯到什么程度是神的主权？那这件事情一旦我们把它接手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定会出问题的，这是一样的事情。那另外在新约的里面有三段的经文都是特别的提醒，讲到我们不要自欺，人会自欺的。那几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啊，不用翻了哈。那个自欺呢，是有人自以为有智慧，所以他就自欺了。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当我们在神面前自以为比神还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就落入到自欺的里面一种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是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当我们轻慢神的时候，我们就落在自欺的里面。不要轻慢神，神是轻慢不得，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对神轻慢，也会落在自欺的里面。那还有一个是在约翰一书的一章八节，当我们认为自己无罪的时候，就落在自欺的里面。这几个自欺，前段时间我去一个家庭去传福音，然后那个家庭就聊起来，他是几代基督徒，信主很久的，那个在国内信了一次的就永远得救，然后就谈到这个问题，那我跟他翻圣经，后来他们就觉得对，圣经说的对，我们原来认为是错的。他说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就一下子就信了呢？那么容易一下子就信了这个呢？因为我说那个是那么多人或者说多数人心里面所盼望的，他正想着这个，结果你一讲这个他就马上就 embrace， 马上我要这个，这个就是我信的。自欺也被欺，这是人的问题。为什么成功神学会那么多人去信？为什么灵恩派会那么兴旺？为什么？因为那么多的人不需要信耶稣，真正信耶稣不需要真正背十字架，不需要真正走天国的窄路，他就得到了丰盛的祝福，所以很多人就去了。那个信耶稣只是挂个名字而已，世人没有得救的都可以进到他的教会里面成为所谓的信徒，因为他说信的是一个发财的东西，是一个世人他心里面从肉体从罪性里面他的 desire， 他本来就是想要的那个，罪人他本来要的就是那个，你就给他那个，所以他就信了，那个不是真正的信啊。所以在这个时代，整个时代的里面，错误的信仰会吸引更多的人，大家了解吗？真正的纯正的属神的信仰不是很多人愿意信的，问题就在这边，因为人的本性和那个错误的东西是一拍即合，罪性是这样。所以请大家在这点上多多的思想啊，在神面前的那个顺服，完完全全的顺服，对神的话语的那种的敬畏，会产生我们对神的跟随的那个正确性啊，就有这个影响。好，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进入经文了。这个比较核心的事情解决，进入经文，我就相信那个阿贝们没那么多了哈。好，那这主要是几件事件，几个事件，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要经过几个地方，要遇到几个地方的人啊。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这讲到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从红海那边走过去，然后呢，经过一个地方，希尔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的子孙啊，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兄弟，然后呢。雅各后来是得了神的祝福，成为这个以撒的这个后裔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以扫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他就没有得到这个属灵的这个传承，然后他也被上帝祝福，给他一个地方，在以东那个地方也让他可以繁衍。那这个是以扫，所以上帝当带领以色列人经过这个以扫地的时候，上帝说你们不要伤害他们，因为呢，上帝已经在以扫的事情上面已经给他祝福，所以上帝给他祝福的那个部分，无论上帝给以色列多大的祝福，也不能碰他们；无论上帝给以色列多么强大的军队，你也不可以碰他们，因为上帝画了那个界限，到这边就是这么多，要严格的遵守，以扫不要去碰他们。那这个是这段的经文的记载。那如果你读过这个其他的这个利未记哈民数记，实际上以扫这个后裔呢没有允许以色列人走过经过去，因为他们可以从底下直接上去的，他们不允许， 他说你不来，来了我就要杀你。结果以色列人就绕出去了，那你不让我走，我就不从这边走，但是我不能杀你，我不能跟你打。所以上帝的这个心意，这里面有一个绝对的上帝的公义，有个绝对点，细致到一个地步，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都在他绝对的现实的里面绝对的去把它实行出来。所以在上帝所做的事情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质疑他的公义。然后在他公义的同时，他有一个巨大的爱和怜悯。那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做，只有神他是这样子的。在这么细微的事情上面，他都是按着他的信实来讲来做的。那在这一点上，我就说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教会的态度哈，无论上帝怎么样来祝福我们西坛教会，我们绝对不能去影响其他的教会。大家了解这个原则吗？我们不可以主动的，因为上帝很祝福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就开始比较 powerful， 所以我们就可以扩张我们的境界去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会主动做那个事情，不可以这样做。上帝的祝福，他给我们量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遵循上帝的心意，不可以把任何的个人的野心放在这个里面，这不可以的。这个是原则，这些原则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会看见的。好，然后你跟他买水喝啊，要花钱买的，不可和他们征战。第五节，然后原因呢，他后面说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上帝已经赐给他了，别人不可以碰啊，以色列不可以碰。好，第八节到二十五节，那这一段呢是亚门、摩亚这两块地，那这两块地呢也不能碰啊，离开这个希尔山以扫的这个地方，然后又转到那个地方，我看哈，摩亚地，最后他们是从摩亚地的边上过去的啊，他们到耶利哥对面是经过摩亚地，但是呢摩亚人他们也不可以碰他。那当时摩亚人呢，虽然摩亚人没有跟他们打仗，但摩亚人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吗？哎，你看以扫以东他没有，他绕过去，后来以东也欺负以色列人了。你看后面的那个以赛亚书，他们以东后来就派一些兵跟在以色列人后面，杀了一些以色列后面就落在队后面的老弱的，他们也杀了。最后上帝会惩罚以扫的，他说你的兄弟经过你这边，你不但不帮他，你在后面还在杀他。但以色列人没有去杀他呀，他没有因此就回来说你把我的老弱后面杀了，我就回头我报复你，我不碰你碰我，结果我就把你要重重的报复你。没有，以色列人就这样子就走了，你杀了我就杀了，反正我就走了。那这一个对上帝的顺服是很重要也很简单的事情，是吧？很不简单啊。然后摩亚地他们请了那个巴兰，他虽然不敢打，他请了巴兰来咒诅他，咒诅以色列人。这些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对以色列人好的，所有经过的没有一个对他好的。但是上帝呢说你不要杀他，你不要经过就不要经过。那这个是这件事情里面所有的。
没错。
那这个是在这个摩亚地。那后来摩亚地做了什么事情呢？巴兰后来给摩亚王出了主意，然后让摩亚出动一些的妇女勾引以色列的这些的男的，然后他们在一起拜偶像。那在那个事情上面，以色列人也很大的一个损失，后来被上帝击杀，就是犯罪的以色列人这个情况也有。那他们仍然没有去杀摩亚人，因为上帝说不可以，那就是不可以。那这是摩亚人的这个事情。亚门人的话，因为当时他们没有经过亚门人，亚门人在摩亚上面，他们从摩亚地这边过去的，那是路过亚门，和亚门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们也没有碰亚门人。 那这个是当时的这个情形。好，十四节哈，看一下哈，他这里面有一些对以色列人的这个事情的一些的 comment 啊，在这里面，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西列的时候啊，撒利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问题哈，啊，第十五节，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那为什么耶和华等38年才灭掉？他可不可以一下子就灭掉？可以吗？好，所有的人砰一下全都灭了，不用等38年，一天就可以。亚述大军派一个天使出去，一个晚上185000不见了。那为什么上帝等38年？上帝用他们的后裔，这38年也让他们的后裔成长，也让他们后裔在这个当中学习到底这件事情的里面，从他们的祖辈当中为什么在旷野一直绕来绕去。所以这38年他的后辈在成长的阶段，这个里面不单是绕行，他们也会有思想，他们也会问，也会观察，为什么从这边到迦南地这个美地一个月的路程，然后为什么这样一直绕38年一直在这边绕，为什么？他会问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的问，对于他们后裔对耶和华的认识是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当然很可惜的啊，他后裔进了这个迦南地也犯了。所以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要看历史的。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教会历史？我经常会讲一些教会历史，2000年的旧约的教会历史，那旧约的这个历史，新约的历史，我们也要看2000年来整个新约的教会历史的发展，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罗马天主教有1000年的黑暗史？为什么改革以后有一段的兴旺，后来又下去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情不停的出现？到这个时代为什么发生这些的事情？那这些的事情都是上帝可以从一个角度讲，他已经定义弃绝一些的人，但还允许他存在，允许他绕行。那在这个里面，上帝要透过这个事情祝福后来的，或者从后裔，从这个角度讲，祝福他的后裔。那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到底是在绕行的过程的里面，还是我们在所谓的前面绕行的那个里面，我们学到了真正要学到的东西，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重要的。我们不是要标新立异啊，我们不是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是要说比谁高超，只不过我们不要再也落入到这个绕行的里面。有很多的教会传统，我可以说是错误的，是违背圣经的，但是不少人就跟着这个传统就绕行了，了解吗？那个是对整个的信仰的一个破坏，那对于信徒来说呢，是个很凄惨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在这时代里面所看见的38年的绕行。好，除灭以后再进去，然后后面我们需要看的是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哈。那亚摩利王他们是把他全部击杀了，没有错，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见哈，26节到29节，以色列人跟亚摩跟西实本王西宏哈，和他们有 negotiate， 跟他们有交谈。换句话说，他和他们有条件，有谈条件，我要经过你这个地方。然后谈的条件呢，26节到29节谈的条件和对前面的以东人摩亚人的条件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给他们更加苛刻的条件，是不是？你看后面二十六节，我从基里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施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只走到道不偏左右啊！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住希尔的以扫子孙和雅尔的摩亚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赐给我们的地。他跟他谈条件的，他绝对没有想去杀他，也没有想去屠城的。你只要容我过去，我给你钱，要吃的我给你钱，喝的我给你钱，条件是一模一样的，是先跟他们说和睦的话。那后来他们不允许，要攻击他，那这个就不一样了。以东他不允许，那他就绕行。那这个上帝说，如果他攻击你，你就灭了他。这个是区别在哪里？因为以东这个地方有上帝的特别的怜悯，他们这边上帝也有给他一些的怜悯，因为跟他谈条件，但是他不接受这个条件，那上帝这怜悯的层面在这地方就停住了，就和对以东和对摩亚和亚门的就不一样，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不在公义的层面，绝对的公义灭掉他，实际上上面还有神的怜悯在里面，只不过在这个范围的里面，在这个限度的里面要做下去了，是这样子，可以吗？所以神的应许和没有神的应许啊是不同的，就灭掉。第三章，我就把这个大块的过去哈，巴山王恶的事情也是相似的。好，那后面呢？我要快一点。这个相似，我就不讲了哈，跟前面那个相似的。两个半支派定居在这个约旦河的这个东面。那这两个半支派呢，因为他们打下了这个两个地嘛，巴山王噩和这个西施本王西宏的地，然后呢看为美，他就留在这边就不过去了。他说我把这妻子儿女呢留在这边，给他们盖房子、建城墙、建城，他就说因为这个地方很好，牧养很好，然后呢我们这些男丁过去打仗，帮你们把迦南地打下来，我们再回来，是不是费尔？很费尔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好处呢，迦南地那块地是有限的地嘛，就那么大，如果我们两个半支派过去的话，还占了你们的地方，我们在这边多占一些的地方，又不占你们的地方，我们又很引教这个地方，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啊，从人眼睛里面再看，是不是好事？是好事，是不是？那这两个半支派是最早被亚述灭掉的，后来亚述王起来，不进入神的迦南地，在进入迦南地以前，就留在上帝所赐的恩典的里面，就不想向前走的人，就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将来他们是最先被掳的。停留在上帝所赐的眼前的恩典，不想进入他真正赐给的那个应许地的里面，在这个属灵的原则上面，在整个的基督徒的信仰的里面是常见的。有多少人信主就留在今生的好处的里面，他真正盼望的是那个永生的盼望吗？他心里面的那个最深的那个盼望是那个天国的永生，那是我的盼望，那是我的迦南地。没有在迦南地之前的那些上帝的恩典，他是鼓励我，告诉我他足够的福分，告诉我我可以进去迦南地，他有能力灭掉那两个王，绝对是可以得胜，可以过去的。但是很可惜，很多信徒就留在眼见的那种的得胜的果实的里面，那这个事情是常见的情况。所以我盼望期盼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心里面那个盼望的地方是迦南地，不要留在河的这一边呢。河的这一边不是迦南地，虽然这边你可以经历神的，你可以经历神的恩典，有的，但是目的是让我们真正能够过去那个约旦河， 而不是留在这河的这边。这个是现在信徒很大的挑战。我们教会我是一直的 repeat 一直强调这需要的。你这个盼望，对那个永生的盼望，天国的盼望，是需要一段时间建立的，是需要的，这个我了解。但是建立这件事情是绝对的，你总是要心里的盼望，总是要以这个为核心的，总是要到这个里面，否则在那边会流失的，留在河那边会流失的，是这样。OK， 上帝允许他们，并不是上帝的旨意，允许他，你要这样子，有一点任凭的层面。OK， 好，那这两章我们就好了，我就不多讲了哈。最主要的核心的东西讲，我们把这个四考题过一下。四考题过一下哈，第一个，以扫的后裔不是耶和华的选民，为何神还要以色列人不侵犯他们？不是神的选民嘛？既然不是神的选民，就可以随意对待嘛？上帝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各样的这个本事，所以我们就可以这个随意对待他们嘛？不是的哈，按照上帝的心意，上帝有他的信实，真正神的善、神的义，在他的层面的成就，是我们应当顺从的。那第二，耶和华在旷野用38年灭掉悖逆的一代人，为何不是立刻把他们灭绝，成为后代的警戒、教训、需要学习？第三，那当然有另外一个部分哈。这个20岁以上如果一下全死了，后面那些孩子怎么办？上帝要用他们养他们的后代，这个是有的。 physical 这方面有，但属灵上最少是成为一个属灵的教训，这是有的。所以上帝会容许一些的教会存在，但那个教会未必是合神心意的教会，但上帝会用那样的教会去建造一些属他的儿女，这个会的，这个会的。就算最败坏的教会，神说看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教会里头仍然有几位是可以穿上我的白袍的。这个是整个圣经的这个原则。好，第三，西实本王抵挡被以色列人灭绝，为何连妇女孩子都要除灭？刚才讲了这个问题了，解决了。第四，两个半支派留在应许地对面，是否比神所安排的更两全其美？显然不是哈，我刚才对付了这个问题了。第五，上帝叫约书亚接棒，那个是我没有读这段经文。约书亚领受是否能够完全取代摩西的带领？那这个我刚才没有讲哈，没有时间讲，下次讲一下。好，应用了应填填空题。耶和华是绝对施恩的神，耶和华是绝对公义的神，那这两样是一起的。神的义包括两个方面。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这两个都在神的义的里面，神的善也包括这两个方面，所以当讲的神的本性这两方面都有的。 okay， 然后总义是圣洁的，那个都有的。好，第二，惩戒是当代人悖逆的结局，惩戒是后代人悖逆的警戒。当代的结局是被神惩戒了，但这个惩戒成为后代人的警戒所以盼望我们不是这个看不见我们也落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困难的里面，这个就很可惜了。好，第三，人的有限只能看见罪的表现，神的无限才能看见罪的那个根源神会看见，那个罪会潜伏在里面，神看得见。读到这个申命记30章的时候，神就跟摩西说，这些以色列人将来进去必被你，因为我已经看见他们的意念了，一定完蛋，然后还是让他们进去，为什么？我们以后会讲。好，第四，停留于今生的祝福是可怜的，着眼于永生的祝福是可喜的，不能停留在今生祝福的里面，那个是可怜的，非常可怜。应该在永生的这个祝福，这是我们重点要盼望的。第五，摩西是这个不讲了，留下下一次。好，有没有问题？那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你话语的里面满了真理， 满了真理的亮光，为的是照亮我们今天跟随你的脚步。巴不得每次我们打开圣经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不单是圣经的知识，更得到从你而来的你的带领。愿意主你的话常常成为我们生命中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跟随你走正确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阿门。